掀开经本211面啊，最后一行，从抄这个地方看起的，战胜者，波斯匿王太子申时，王与外国交战得胜，喜而立民。这个是说明啊，这个乞陀啊，这个名号的含义啊，是须达多者，梵语啊，慈云乐施啊，就是欢喜啊，布施啊，圣君。王大臣啊，圣君王就是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的大臣，喜要行施，随臣令民啊，这个吉古这个他这个名号啊，是从好善乐施上建立的啊，是吉古读者。这个吉就是这个布施的意思啊。说幼而无父越孤，老而无子越独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须达多是一位慈善的长者啊，不但在这个国家有很高的地位。他也有这个很大的财富啊，最难得的是他乐善好施，常常啊救济这些贫困的老弱，所以当时大家都称他为戒孤独长者啊，不称他的名，这是对他的尊敬。孔恩周集，其政先穷，肺部朴辞有缓急故啊。那么这是这个布施供养啊，虽然是这个先是平等的啊，可是这个孤独之人与这个这是说一个孤一个独了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啊，缺乏人照顾啊，所以在借济啊救济的时候，是把他们列在第一优先啊，这就是他非常的需要人帮助他啊，所以借不到长者呢，对这些人呢也就特别照顾了。说众居月圆的啊，这是解释那个借孤独圆，解释这个圆字啊，灵因亲友学道之人呢，因其止故，这个学道的人居住的环境呢，是以亲友啊为宜啊，这个环境是比较上好一点的啊，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寺院丛林呢，都是建立在山林之中，啊，居立都市啊，居立这个一般人居住的地方啊，老百姓居住总有相当的一个居立，啊，便于进行养道啊，修道。说施数买园者。《涅盘经》说，须达长者本舍卫人，初未知佛，为聘夫故啊，就是他娶媳妇啊，为他儿子娶媳妇啊，这个下聘礼的时候啊，入王舍城啊， 因善谈诺见佛生信，这个王舍城的代王啊，这个是个善谈诺长者，这就是他的亲家啊。他们呢在那里供养释迦牟尼佛啊，请释迦牟尼佛讲经，因为这个机缘呢，所以他能够见到佛，请归舍卫。佛令生子显众居处啊，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派了一个使者，就是舍利佛尊者啊，生子是舍利佛，派了舍利佛了，跟须达多长者一同到这个舍卫国啊，去看看呢那边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因为佛这个僧团呢人数相当之多。啊，没有一个适当的环境居住啊，对他们也是很困扰的。说得其托云，长者问驾了，太子细答啊，金不地满呢，皆当卖去。长者不禁呢，太子感叹，虽与异地，地所有树啊，并以施佛应理精舍。长者太子交相发心，臣子美事故双标也。我想这个故事啊，我们就不要讲了啊，大家看看大致情形都能了解。因为其实借故多缘呢，这个来历许多经上啊都有注解。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称理而说了。啊，称理而说，这个是李延池大师啊，在这个《弥陀经疏钞》里头啊，是特居的一个啊，段段经文呢都回归到自信，是非常难得的。说若欲当今教理，是各有所表。如法华华严实力，当今就是本经啊，从本经这个教学理论上来说，它处处啊都有表法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像《法华经》啊，像《华严经》啊。智者大师解释法华，做这个法华经文句啊，清凉大师做这个华严经疏钞啊，都是将经里面的许许多多事项啊都说成表法啊，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啊。那么以这个例子来看本经啊，那就许许多多啊，这个义理啊，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底下呢，大师就为我们说出了，说欲当今者，如舍卫国啊，国之圣，表此净土法门。广大宏远，法之最上故啊！所以这个经呢，在这个舍卫城讲的。舍卫城当时在印度是最大的国啊，这个都市啊是五印度里面最大的一个都市啊，无论在文化水准呢，这个政治、教育、经济啊，都是第一流的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讲经，也就表这一个法门啊，在一切法里面呢是最上的啊，就正如舍卫国当时在五印度啊是最大的这个城市啊，最殊胜的一个城市，取这个意思啊。即此恩也，王舍城城之圣呢，这个圣是殊胜。成圣于成呢，表法华法圣于法故啊。那么这从表法上来讲， 发华了，所以说这个后来人尊称之为是金钟之王说悟时极畅啊，最后即谈所以是纯一运营教的经典。那么身为国的书生前面呢已经说过就像我们现在世界第一大城的纽约市美国纽约是全世界第一大城是世界金融中心全世界没有不知道的当时这个社会国在印度也就是全好像他们观念当中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用这个来比喻这起数是数之盛这是起陀太子种的树种植的人呢就不一样了说在这个树木也是有情的它也与人心呢相感应你比如玄奘大师他当年呢到印度去取经他那个寺庙门前就有一棵树是柳树还是什么树他摸着那个树就跟他说他说我到西方去取经呢你呀就往西长长的方向就往西长到我哪一天回来的时候你就向东长那个树果然就听话他走了以后树年年的都往西长他回来了一年果然呢那个树方向掉了头了所以寺庙里的人呢都说了玄奘大师大概回来了这树往这边长了果然他们一年回来所以这个树木确实也与这个人心呢一定是有感应的所以齐陀太子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种的树长得就比别人种的树长得好长得树深这是说这个奇树树之盛那么他有表法的意思表净土因应该众生这个树大了阴凉夏天呢大家都喜欢到树下了去坐坐现在人的休闲比较少了古时候人休闲的时间多所以都希望有大树家家门口都有大树这个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是乘凉的好所在就比喻净土应该众生永历热闹故十方世界都是慧多尽少换一句话说烦恼很多唯独西方世界清凉自在这是取净土在十方诸佛国度里面它好像特别的阴凉能够断一切众生的烦恼这是树所表法的意思借故云云之身云呢是受用自在它这个园林很大当时太子的别墅嘛建筑也非常之美好在这个园里居住赏心悦目那么这个许这个也代表净土安稳众生恒受主乐云表这个意思说其土太子种之身太子在印度四种种姓里面是刹帝利种是王族说表净土僧者比尽成佛少龙佛种故 这个表法的意思，这都讲得很圆满啊，都讲得很圆啊。凡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可以说啊，都能够称之为法王子啊。为什么？他将来一定成佛啊，续佛慧命，广度众生啊。就像太子将来要继承王位，要统治个国家一样的。说须大长者仁之身啊，这是个臣子，仁之身。表净土僧者入正定居，居上善人故啊。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上善之人啊。因为这个须大多长者在当时啊，的的确确他具足智慧呀，等等，啊，为人呢又非常的慈悲啊。那么闻到佛法了，真正发心啊，能够舍己为人呢，请佛到这个社会过去弘法利生啊。他请佛真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啊，就是要求佛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啊。所以是真正是上善之人啊！说如华严种种表法了，一心一心呢，是皆此意啊！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呢，全都讲这个表法的意趣啊！这是我们读佛经呢，应当要注意到的。你说称理，这自信动彻十方，使我难闻佛意。自信不离当初啊，是佛在其原意。这个完全是从称性上说了。自信动彻十方啊，这个意思是说，我难闻佛。那么就众生呢，都闻不到了，它是个意思了。如果说佛在其缘经舍，那么我们自己这个凡夫啊，当然就不是在其缘经舍啊，这就有分别了啊，就有分别了，就有隔碍了。如果真正懂得唯心啊，应观一切法了啊，无有一法不是心现识变的，心识变一切法界。试问问，佛在我们心外吗？起缘经舍又在我们心外嘛，啊，所以从心性里面看呢，没有一法在我们自信之外。啊，所以才说是动彻十方啊。啊，那么这是我难了闻佛的真意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啊，自信不离当初啊，法性湛然啊，不迁不变呢，这是真正的佛住在的意思。注解里面说，先闻动十方，这清洗现今方集结，丈夫物理座在释迦远不在西前，西前就是印度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阿难跟释迦牟尼佛了，给我们并没有离开啊，这都是啊，这个楞严经上啊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面所说的话啊，信闻动摄方啊，生于大音力了啊，这都是楞严上的文啊。古人有说：“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呀。”说真佛无力作啊，真佛就是讲自己的真如本心啊。那么泥塑、木雕、金属铸造的，像我们这是金佛啊，不渡火，火一烧就化掉了，就融化掉了啊，那就不渡炉啊，那个炼钢的那个炉子往那里一放就化掉了，就没有了啊。木头雕的这个佛像啊，不能烧啊，一烧就没有了啊。泥塑的佛像啊，不能渡水呀，一渡水它也就化掉了。所以说，真佛是心里做，物里做啊。真佛就是讲的自信，就讲自信啊。这是讲啊，心闻动摄方的意思啊。那么底下呢，这也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两句话啊。梵文自文，梵佛自佛啊。从梵文文自信呢，我们体会到啊，梵文梵佛自佛。那么这个梵文自信呢，是观世音菩萨修行的秘诀，他自己修行的啊。这梵文文自信，信称无上道啊。他是自己叙说，他是这样啊，从凡夫修成到观世音菩萨啊，修成到等觉菩萨啊。那么经里边说得很清楚，他的老师啊，就是观世音佛，而古佛了啊，观世音佛啊，他是跟他学的啊。以后学成了，他的名号也叫观世音，我们叫他做观世音菩萨。那么他这个方法呢，简单的说吧，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的心呢往外跑啊，因为他是修耳根圆通啊，凡夫听到外面是音声，心就跑到外头去了，就圆那个声音声去了啊，就听得好听的，他住在多听一会儿啊，就心就跑到外面去了啊，这个是凡夫啊，心往外跑啊。他的方法呢，他是不往外跑，他往里面跑，往内跑。这个内跑难道啊，那个听还会转弯吗？还会回头吗？啊，不会的。这个内与外呀，就是性跟相。啊，你的音声呢，发的这个音声是相。啊，但是这个相一定有性。啊，一定有性。啊，他听外面声音，不像我们听外面声音呢，我们是听那个音。没有听那个音声的心，我们只住了音声的相啊，不知道啊音声之心啊。他老人家听啊，听外面声音呢，他不住那个声音的相，他要听那个声音的心啊，这个他就见性了啊。所以说梵文文自性嘛啊，他跟我们听这个声音呢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凡夫听这个声音是着相啊，人家不着相的就听到声性啊，这个样子啊，他就能见性了啊。所以说心诚无上道啊。那么现在此地大师这个意思要我们用他的例子啊，我们呢凡夫见自己的佛啊，用这个办法啊。佛呢是色相啊，我们用眼睛见的，见的是色相啊。如果我们能反过头来见到色心，那就行了啊，你就见到佛了 啊，所以诸佛菩萨了，六根接触六尘呢，啊，它不叫六尘呢，我们这个眼对色尘的着相嘛，就变成色尘了，啊，耳呢对身尘，啊，六根对六尘呐，这个就变成凡夫啊，变成染污啊。诸佛菩萨了，他这个眼呢，他对的那个色呢，他叫色性啊，他眼呢还不叫眼根，换个名字叫见性，见性见色性啊，耳根闻性闻身性啊，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了是用闻性闻身性，这个地方大师教给我们，我们套这个例子啊，套这个公式呢，我们用啊见性见色性啊，就是凡夫之佛啊，你能够这样的回头，在佛门常讲啊，回头是岸呐，啊，回头是这个回法啊，这样的一个回法。说当知其缘一会呀，俨然未散呢，七度灵山呢，啊，这个俨然未散呢，就是智者大师念《法华经》，念到药王本师品，啊，是在讲啊，《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呢，叫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段的经文，就在药王本师品，啊。他在念到这一品啊，入定了啊，入定亲自见到佛在灵鹫山呢，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啊。他听了一会，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灵山一会呀，现在还没有散呢，啊，是俨然未散呢，啊。”那么说实在的，以后啊，这个。智者大师虽然是专门弘扬法华，他自己修行呢是专修净土啊，他以哪一部经修呢？在三经里面，他是以观无量寿经，以观经寿是这个修行的啊。那么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自己说的他是终被往生的啊。到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六观呢，你就看到了啊，十六观里头讲这个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它是终被往生的。那么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奇缘这一会呀，就是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这一会呀，也没有散的啊，并不是只有灵山一会为散，会会都没有散。啊，只要你有这个功夫啊，有这个能力啊，都可以啊，像智者大师一样的去参与。啊，那么六种成就啊，这前面呢五种成就说完了啊，底下呢这是众成就啊，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这是经文啊，下面呢这是解释啊，说自此而下了至诸天大众聚啊，这一段文呢都是说于众成就，与者共议啊，说与大悲就是释迦牟尼佛跟这个1250人，实际上还有五个人啊，1255人。那个零头啊，这就省掉了，是啊，零头省掉了啊，就设出这个大数啊，佛与这些人呢在一起啊，这些人呢都是佛的常随众啊，换句话说，佛到哪里呀，他们是跟到哪个地方啊，从来不离开佛的啊，所以要请佛讲经说法也不容易。 啊，不是请佛一个人的，请这么多人啊，这个接待啊，都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那么底下就解释这个大比丘啊，大斋减小啊，这个大就是大乘啊，鉴别了不是小乘，因为平常我们讲比丘呢都是小乘啊，都是小乘声闻乘，这说明呢他们虽然样子是个比丘啊，实际上不是小乘比丘啊，可以说呢是回小向大的比丘，这个说法是说得很勉强啊，实实在在呀、都是大菩萨啊，大菩萨呢是现一个声闻的身份啊，示现出一个声闻的身份啊。那么大这个意思呢，它具三义啊，具足有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底下就解释，为大多胜啊，具足这三个意思，所以才称大啊。这个大呢，是说他的德大、智慧大啊；多呢，是说他才艺多才多艺，在这些人格个个都是如此。胜呢，是超胜啊。在当时一般小乘或者是这个96种外道啊都比不上他啊，所以他能胜过这个一切人，所以据这三个意思称之为大啊，说一于比丘故，这个于比丘那就是小乘的了啊，那是远远呢比不上他们。说佛地啊，一居三义啊，佛地是佛地论啊，也具足啊这三个意思啊。说比丘啊，梵语啊，这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啊。词有三，词云有三啊，它里头含的有三个意思，所以我们翻译啊就不好翻了，它意思很多啊，在中国这个文字里头啊。找不到适当的字来翻它，所以只有音译再加以解释啊。第一个呢是其四啊，其是因为当时啊这个生活的方式是其实啊，其实啊，四呢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的统称，有学问有道德的。那么这个天天到外面圆门拓钵的啊，这个乞食的人啊，他不是普通的乞丐啊，他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这个乞讨之人啊，所以用这两个字来翻他第一个意思啊。他这个意思里头啊也是有含两种啊，第一个是乞食啊，食物啊，滋养我们的这个色身肉身啊，我们一个人总需要饮食啊。第二个呢，向佛求法，是其法了以自慧命啊，向佛天天求其其佛讲法了，养我们的慧命啊，所以有这两种啊其的意思啊。第二呢是不谋，魔是魔王啊，哦，这个后面呢可能都有解释，对，都有解释。魔王啊，统辖三界啊，这个三界六道啊，也有个大王啊，啊，他统辖三界六道。啊，如果这个六道众生要修行超越三界了，他心里就很苦了。为什么呢？他统辖的人呢，就跑掉了，啊，就跑掉了，啊，人口逐渐减少了，他忧虑 这种事情啊。但是你的真正有能力超越三界，他才会忧虑啊，才会觉得恐怖啊。你要没有能力，你虽然出家修行，他笑笑，为什么你出不去？出不了他的魔掌，你说啊，他这个魔掌啊，就是三界六道啊，你没有办法超越啊。那么真正发心修行啊，证阿罗汉果啊，就超越了啊。所以不魔是魔道阿罗汉呢，魔王才着急，我说你有能力超越了啊。第三呢是破悟，这个悟就是指见思烦恼啊，阿罗汉把见思烦恼通通都断了啊，所以这个叫破悟啊。生者梵语啊，欲因生起啊，不言起者三闻也啊。在中国的是，这是都是喜欢呢这个省略啊。思云何何众？这个生起的翻成中国意思就叫做合合众啊，合合众。那么合合里面呢，它有理事七条啊，理事七条。理呀、啊、是同证无为，就是同证的涅槃的意思。这是理上的啊，在大乘法里面呢，是同证无上菩提啊，或者我们说同证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目标是共同的啊。那么在四上讲呢，有六条啊，所以我们讲六合敬啊，六合敬呢，这是四上所说的啊。就是见合同解，见合同修啊，身合同住，口合无增，意合同悦，力合同均啊，要守这个六条，这个才算是一个僧团啊。这个一个僧团呢，要四个人以上啊，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住。在一起修行，遵守啊这七个条件啊，也是七个戒条啊。那么这个团体呢，就是僧团啊，所以僧团呢最少是四个人，多呢没有限制啊，多没有限制，最少是四个人啊。如果说修净土的这个法门呢，那在理上讲呢，就是啊。一个期望呢，同生西方世界，啊，这是共同的一个愿望，啊，那么事实上呢，还是这个六条，啊，事实上是六条，在这个见合同解里面呢，我们这几天呢读这个《观无量寿经》呢，我深深呢有感触。啊，今天我们这个见，这个见不合啊，不能同解、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能够读诵大乘。啊，你看关键这个三种敬业啊，那是基本的，不但是修西方净土的基本，可以说修学一切佛法的。根本啊，约定了不能违背啊。他这个三条啊，一共十一句啊。幕后啊，这一条里面讲的发菩提心，如果修净土的人来讲，这个发菩提心呢，藕益大师解释的非常好啊。他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说的啊，真心呢要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解释很简单，很容易明白啊。我们想想，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那么身性因果这一条，说实的话我们疏忽掉了啊，所以我们的六合印呢不能认真的去修学啊，就是这一条疏忽掉了啊。见和同解不能成离呢，我们疏忽了读诵大乘啊，这个就是经要天天念呐、啊，啊，要天天念呐、啊，啊，不能不念经啊，啊，那么修净土的人念什么经呢？啊，念弥陀经很好，啊，但是弥陀经呢，这个一天念一遍呢，不够的，为什么？它太短了。不能摄心啊，实在讲呢，弥陀经也太简单了啊，虽然念了里头的意思啊都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念经的话，念弥陀经呢，我觉得最好啊念弥陀经要紧啊，念经呢带这个解释啊一起念啊，这个要解释这个欧耶大师做的啊，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他，你想想看，这个赞叹呢是赞叹到了基础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解好啊，如果时间更多的话，最好是读要解讲义啊，就是连要解讲义啊一起读啊，或者呢就是读我们这个苏抄啊，连苏带抄一起念。我们现在大家看这个一大本呢，这个就是可以念的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通通不要漏掉，通通念下去啊。那么像这样一本呢，大概你也念个一个星期啊才能念得完啊，念完之后从头再念啊，天天都要念啊，最少啊一天要念一个小时啊，你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下去啊，念完之后从头再念啊，这个念的方法呢大家在一起念啊，不是个人念个人的啊，大家在一起念呢能够收到见和同解的效果啊，如果能有研究讨论呢那就更好了啊，所以念的方法了就像讲经一样啊，有一个念的人呢在讲台上念，底下的人呢听啊，底下人听啊，一个小时念下来看念了多少页，念完之后啊再有一点时间或者半个小时啊大家来研究讨论啊，这样可以啊，拿现代的话来说建立共识啊，我们这个和合里面讲见和同解，就是现在所讲的建立共识啊，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住在一起就不会闹意见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读诵大乘呢千万不能够疏忽了啊，不能疏忽了。那么我们这个本子里头啊，前面是苏抄，当中一部分呢就是要解啊，后面呢是通赞疏啊，一共是三种注解合印在一起的啊。说欠250人者啊，这说明这些人从哪来的啊，这就三家舍啊，木莲舍利啊，五人啊，这是五个领袖啊，他们连同他们的学生啊，总共啊合起来就是上面这个数字啊，所以说共合成故，上名类书声闻，下名啊素有若干也，居者合上共议啊。 这是书里头简单的解释。我们看这个抄啊，抄是莲池大师自己在家里解释的啊，是共义者，天台以其义是共啊，这个共这个字啊，也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啊，天台大师里面讲了七个条件，七个条件通通具足了，这个叫共啊。哪七个条件呢？第一下就说得很清楚了，处于他们居住的处所是一个啊，同在一处住，时一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处所时间不一样不能叫共啊。心仪啊，那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离四合合里头啊，离合跟见合啊，这都是心啊，心仪戒仪道仪见仪，这个见是见解啊，解脱仪解脱是自在啊，每个人住的都很愉快都很自在，必须具备这七个条件呢，这才能叫共住啊，啊，这才是一个和合的僧团啊。所以他这个七个意思啊，给这个六合敬的精神呢，完全。